今天在我们当中要分享神话的是许世新长老，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刚伟湘弟兄已经讲过了，黄牧师不在，所以不会有考试。我从小不喜欢考试，那我也不会要大家考试，所以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活出你的信心，也就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散发出一个耶稣基督馨香的气息，在我们周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会被我们所吸引。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做到呢？首先我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前几个月，我的女儿很荣幸被我儿子邀请到他们家吃饭。那他吃饱饭回来，我就问他说：“哎，哥哥请你吃了什么东西？”他说：“就是我们以前时常吃的一道菜，叫做 temaki， 就是手卷。”那这个是我太太，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妈妈，她为了要不让孩子有偏食的习惯，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设计一些比较不太传统的中国式的吃饭的方式。那小孩子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菜呢？因为要自己动手啊，因为我们把那个海苔剪成一片一片，然后不一样的食材就放在桌上，那小孩自己就用手慢慢夹，自己卷，这样吃。那我跟各位分享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就在学我们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我的儿子他请客的时候，他把他最喜欢的食物他分享给他的朋友跟他的妹妹。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若是我们没有在生活中活出来，我们的孩子也一样就不会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有重视我们跟配偶的关系吗？我们重视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吗？我们在教会有服侍吗？当我们把这些看重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会看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愿你的圣灵每一天在我们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主，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学习怎么样活出圣洁，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时常软弱，帮助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我们每一天能够学习圣洁，来过圣洁的生活，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的下一代也愿意跟随我们的脚步。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提摩太前书刚刚各位已经读过了，我再念一次。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选择这个提摩太后书是因为这个整本书呢，充满了保罗对提摩太的鼓励，好像一个父亲不放心他的孩子，他耳提面命的教导他，告诉他不要害怕，对逼迫来临的时候勇敢的面对。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回想神所赐的恩典以及能力，我们能够尽力来做蒙神喜悦的工人，无论是处于什么环境， 若专心追求圣洁，脱离卑贱的事，一定可以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不要随波逐流，被世界的潮流所影响。保罗在整本书上对提摩太一步一步的教导，希望提摩太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面可以接续他做传道的工作。在后书的四章六节，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就是他所说的：“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从这七节的经文中，给我一个四个提醒。第一个提醒，也就是活出恩惠、怜悯、平安。这个恩惠、怜悯、平安是我们从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而来的，也要能从我们的身上传递出去。第二个提醒，谈到活出感恩。在这个经文中，保罗对神的感恩是感谢神为他预备的提摩太。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思想到我们跟同工之间的一些关系。第三个提醒，提到活出信心。从提摩太无为的信心看到我们信心是如何的传递，活出刚强、仁爱、谨守，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一个提醒，活出恩惠、怜悯、平安。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原是一个罪人，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先人所犯的罪。刚刚伟翔弟兄也刚好也提到，我们要走的一条路是窄路，是小门，不是宽门，不是很容易找得到的。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白白的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呢，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行为并不能使我们圣洁回到神的面前，唯一的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耶稣的宝血，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如此我们就继承了这个恩典、怜悯跟平安。我用了下面这首诗歌，我不像黄牧师用唱的， 我就是用念的，请各位把眼睛闭起来，我用念的，你们慢慢思想。这首歌我想各位已经唱了很多次，那我在过去的七个月中，在几个追思礼拜，在七个月中我参加了七个追思礼拜，这个是很 amazing，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每一次的追思礼拜，我们都会唱这首奇异恩典。这首奇异恩典不是说因为它的音调好听，不是它的音乐好听，而是它这个整首歌的歌词就把我们的心真的是很清楚的重新，就说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这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一个奴隶的 贩卖商，我想大家这个故事都很熟，叫做 John Newton。 那他是在一次船难之后，神就也保守了他的生命气息。那他在之前呢，在做这个奴隶贩卖商的时候，他的生活是非常不检点的。他的他在他的生命中是完全就是在罪恶里面，他吃喝嫖赌，做很多不道德的事情。可是在船难的时候之后，他发现说他 realize 神依然爱他，就像他有这么多的罪，可是神用无比的爱来爱他。所以他之后他完全的悔改，而且是真心的悔改，他就成了一个，后来成了一个牧师，他致力传福音，而且他尽力要停止这个奴隶贩卖的这个一些 不合道德的事情。经过多年的努力，在1807年英国的国会通过了这个禁止奴隶贩卖的法规。所以一个原本无恶不作、吃喝嫖赌、贩卖人口、贩卖奴隶的人，他因神的爱接触到他，他整个人都改变了。那这首歌不只是他的心路历程，我想也是我们各位每一个人，我们也可以面对到，就是说我们每一天我们时常也生活在罪中，可是神的爱他是不改变，他是用无比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如何来回应这样的爱。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每天我在祷告中，我时常要问自己一些问题，我既然是称为神的子民，是神家中的儿女，也接受了神的恩典恩惠怜悯，那我是否有怜悯人的心呢？恩典是不是可以从我身上流出去呢？我能爱那些看来不可爱的人吗？还是我只会爱那些会回报我的爱的人？我对罪敏感吗？我若对罪不敏感，我相信我与神之间是不会有平安的。耶稣在世上3年半的时间，他传道的对象不是身体健康、丰衣足食、一无所缺的人。我想各位在福音书里面，要是你有在看马太、马可、路加记录到耶稣的一些生平，你就看到他招的门徒都是一些渔夫、税吏，没有什么高等教育的，也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那些好像像我们这样穿的西装笔挺的。可是他接触的对象呢，都是罪人、税吏，身体有残疾的，是一般人看都不想看的人，是被世界排挤的边缘人。约翰在监里，他就问，在马太福音11:2-6这样记载，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了2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绝境，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你接触过被世界排挤的边缘人吗？我举一个例子，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所谓的 safe house。 这是我们北堂的英文社青团契，大概在4-5年前，在王长老儿子 Abraham 的带领之下，他们开始发起的这项服务的事工。他们参加了这个 downtown， 就是亚特兰大我们 downtown 的一个所谓的 safe house ministry， 他们是 outreach， 他们是对街上那些游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关怀，有一个地方给他们休息、给他们一些爱，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的年轻人去那边是做什么呢？他们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早上8:30，顺便打个广告，各位要是有兴趣想要参与，我们都可以参与。礼拜六早上，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六早上8:30，在141上面有一个ABC Atlanta Bread Company， 他们8:30会在那边集合，然后他们一起carpool会进到downtown里面去。那他们去那边做什么呢？他们到那边会分两批的人，第一批人会跟着同工就到外面去找那些 homeless， 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这个事工已经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们不需要一个一个跟他讲说啊，你几点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不用。他只要很简单很简短的跟那些 homeless 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说10:00 safe house， 然后他们就 move on， 就继续走。那另外一批人呢，就在这个 safe house， 这个他一个算是一个房子，一个蛮大的一个房子，在那个房子里面他们就开始煮东西，煮 pancake， 听说最近还有 sausage， 那还煮咖啡。那等大概10:00左右的时候呢，就会忽然间很多 homeless， 就 show up， 很准时，真的很准时，他们很准时。那他们进来以后呢，我们这些年轻人就会带着他们一桌一桌的坐下来，一个桌子大概坐4-5个人，那年轻人会坐在他们中间，那会 serve 他们，会把早餐拿到他们的面前。你想想看， homeless 在我们的眼中是没有人要去接近，没有人要去碰，他们也知道在人的眼中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可是在这个 safe house 这个地方，他们真的是完全感受到这个怜悯跟恩典在他们身上。他们坐下来以后，我们的年轻人会serve 他们早餐，早餐放到面前以后会坐下来跟他们聊天，陪他们聊天。那我参与过几次，那我跟各位share一下，就是我就问了其中的一个街民，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到 safe house 来，外面也有很多那个 van 他们在分送早餐，一盒一盒，里面的东西也是非常丰富啊，有什么有 hamburger， 有什么反正好大一盒在那边发。他说，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喜欢来这里，因为这里有爱。说，你解释给我听。他说，那些人只是给出去，所以你看他下面这个小字， Providing a hand up not just a hand out。 所以这些街民，这些 homeless 在外面接这些餐点的时候，他们的心觉得好像那种怎么讲，不是被重视，只是好像我就给你那施舍，就给你这种心态，所以他们不是很快乐拿那个东西。我可以真的可以跟各位讲啊，他们在街上你要给他们食物，他们不会很快乐的收的。那他们就跟我说，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感觉有爱，有被关心，而且有人会跟我们聊天，所以这是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些年轻人在这个中间，他们就学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恩典、怜悯跟平安，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怜悯那些需要被怜悯的人。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对这些人就很愿意去帮他们，因为在我们中间，其实我们青少年也有做很多的短宣的活动，也是跟这些都很有关系，让他们去接触这些社会上不被排斥的人，人家不愿意接触的人，让他们去经历，就说很多时候这个世上有很多比我们misfortune 的人。各位要是翻开你们的节目单，周报上面第12项，外面有一个圆筒，他们这些年轻人昨天才去了，把我们之前捐的东西已经拿过去了，现在是空的，可是这个要到8月底，顺便做个广告， 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些衬衫、一些内衣裤、一些袜子。那个桶子里面要放的不是我们不要的东西，各位记得这一点。我记得黄牧师也在讲台上提过，我们要是可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我们不愿意做的我们不要给别人，不要恨人。可是他提到一个更深的，他说己所欲施于人，什么意思？就是我喜欢的我也愿意跟他们分享，跟别人分享，而不是说好像啊，我们是要捐给这些啊这些 homeless， 他们可能不需要太好的东西，他们都 OK 了这样。我想我们的心态要调整，我们要怜悯人，我们要帮助人，我们要从我们心里把我们愿意我们喜欢的也愿意捐给他们，让他们一起来可以享受。这些年轻人他们对弱势的人给予陪伴，温馨的关怀，给别人真正需要的东西，也就是那个 homeless 跟我讲的，我们陪他聊天是他真正要的，我们人在那个地方让他感受到爱。第二个提醒，活出感恩。保罗对神的感谢，感谢神为他预备了提摩太，他们之间的关系让我想到我们跟同工之间的关系。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在狱中知道他的日子无多了，没几天了。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遗书，那我想大家也很清楚，他写完提摩太后书之后，他很快他就殉道了。他清楚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将要面临的考验，而他却不能在旁边陪伴帮助他，所以他很急。 Oops， 在使徒行传20:29-30，保罗这样很清楚地说，我知道我去了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因为他要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在那里继续做传道的工作，而他要离开，不能与他在一起。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我们跟同工之间，我们很多时候是真的是纯粹是为了事工的导向而在一起，也就是说为做事而做事，我们的祷告也时常是为事工而不是为人。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今天要为提摩太祷告，我会怎么样替他祷告？你会怎么样替他祷告？求神把那些逼迫的人把他们挪开，让他的事工可以顺利的发展，求主你给他力量，让他可以刚强壮胆，可以继续在事工上奔跑，是这样吗？保罗的祷告却是这样，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他想的是要见到他的同工，这是他给他快乐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他的事工可以很完美的发展，教会可以蓬勃发展的。保罗不是这样祷告的。我个人老实说，其实我是很事工导向的。那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在 AT&T 做了12年的工作。那在 AT&T 的时候，我跟一个同事，我们同事了5年，我是 programmer， 我做电脑做写程式的，他是一个 DBA， 我想做电脑这边很多大家很清楚，所以我时常要跟他开会，跟他见面，时常要一起做事。我们时常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吃墨西哥餐， 或吃 whatever， 一起出去午餐，所以感觉上应该是很熟识的一个人。可是在有一天，这已经跟他同事了五年以后的事情，他有一天他就很惊讶的说，你是中国人？他过去五年跟我同事，他一直以为我是墨西哥人，所以这个是非常事工导向的一个方向。他就是看我喜欢吃墨西哥餐，然后看我英文又不是很标准，然后又黑黑的，又不像一般的中国人都白白的，所以他就把我当墨西哥人。所以这是完全就是一个事工的导向，所以我们之间没有那种关怀的关系。他不晓得我几个小孩，他不晓得我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事工导向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彼此的服侍，你知道我们同工之间他夫妻的关系好吗？他在工作上有没有困难？他们的孩子是谁？有几个孩子？他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么多年，这些年轻人在外面好多，谁是谁的孩子？我们有没有把这个 picture 放在一起？我想这个是要提醒，我们有时候是我们需要同工一起同心来为一件事情来做，可是我们关系的建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的祷告也就是说，他快乐的期待与提摩太见面，关系重于事工，盼望见面才带来真正的喜乐。刚刚已经看到这幅 picture， 这边提一下，这个乡村福音布道团是在台湾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机构，他们是在没有教会的地方建立教会，在没有福音的地方传福音。他们的事工的重点就是在松土跟播种，他们不是重在收割，他们不是去到那边就是说啊，你觉知啊，我们要教会要怎么样，而是他们去关心那些弱势的人，去帮助他们，很多的课后辅导，很多的家暴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探访跟一些counseling。黄牧师有讲过说，台湾有7% 的基督徒，乡村福音布道团他们面对的群体0.1%不到的基督徒，在乡下没有基督徒的，全部是拜拜的。我跟宏达我们去跟他们有配合搭配过几次，在乡下到处都是庙宇，当你走进教会，你就是跟社团脱节，他们就 cut you off， 他不跟你来往了，因为你不跟他们是一国的。所以他们在那边要传福音面对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可是这个乡福的陈文义牧师，他是很有远见的一个牧师，他在2009年就开始了一个所谓的麦子事工麦子计划，他就召聚了一群年轻人，这群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邀请他们参与乡福2年的时间，付他们薪水，给他们吃，给他们住，教导他们，带他们在乡村的事工上怎么样来带青少年，怎么样来带儿童，来帮助这些乡下的需要，来关心乡村的孩子。2012年我有机会回到台湾，我就去看他，那他说他需要去一趟满洲，满洲就是在这个最下面这个地方，那边就是满洲工作区，是最南边的一个工作区，而且交通非常不方便，他一天只有2班的公车从屏东这边进到满洲，一般是7:30从那边从屏东进到从满洲出到屏东，然后下午5点有一班从屏东回到满洲，就这样2班公车。那他呢是为的是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们在教育上的需要，所以这个公车就是为了这个而设立的。 不为其他的，因为没有什么观光景点，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就完全的只是为了需要而设立了 这段公车的线。那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我需要去满洲工作区，你想跟我一起去吗？我说好啊，我就跟你去。那我他说那你可以开车吗？我说我可以开车，所以我开车，他就在旁边睡觉，他还很需要休息的样子。那在车上呢，我们就谈，我说你为什么需要去满洲？他说是这样子，因为满洲的传道人退休走了，所以那个地方就空了，没有一个传道人在那个，没有一个同工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把一个还没有完全训练结束的一个麦子同工送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呢，他的心就跟着这个年轻的同工在一起，他很担心他，因为他送他去的地方是没有成熟基督徒的地方，也几乎是没有什么基督徒的地方，到处都是庙宇，都是拜拜的，所以他很害怕也很紧张，他很担心这个年轻的同工。所以他说他自从那个年轻同工去了以后，他每一个月都会花至少3到4天的时间开车去那边陪他，陪他祷告，培训，带着他传福音。他切切的要看到这个同工的脸。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真的是被这个牧师的心感动，就说我们对同工之间的关怀有没有像这个样子，这样的担心，不是担心他事工会不会发展到多蓬勃，而是说担心这个同工他会不会孤单，他会不会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他是单身的一个人。陈牧师他看重人的关系胜过一切。今天很高兴跟各位讲，这位麦子同工现在已经全时间在神学院被装备，他将来毕业后将加入这个乡村福音布道团，成为乡村福音工作的主力。活出信心。第三个提醒，从提摩太无为的信心之中，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在第二次布道的时候来到路斯德，使徒行传16:1-2这样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人，是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遇见了这个年轻有为的提摩太，保罗非常的喜欢他，他就带着他一起去传福音。那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他的信心之所以会被众人这样称许，也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犹太人的传统，那犹太人是母系的社会，他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说，犹太人在3000年前就没有文盲了，那教孩子认识字阅读是父母的责任。当男孩子到了13岁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日庆典，这个不是一般的像我们现在的生日 party， 请一些人来吃吃喝喝，开开礼物，然后就走了，或切切蛋糕，就这样。而这一天呢，他们会邀请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会堂，他们是都犹太人是上会堂的，所以会把拉比或者是会堂里面重要的人带到家里面来。那在这一天，他们称为把米斯巴，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会为这个孩子祝福，因为从这一天开始，这个13岁的孩子呢，他将不再认为自己是孩子，因为经过这一天，他有很清楚的一个分界点，他要成为一个成人，他要开始对他的言语，对他的行为要负责任。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这个不是我们说随便发明的，这么多几千年的历史里面，他们很清楚的有一个分界点。 那更重要的是，从这一天开始，他之前是陪着父亲上会堂，看着父亲在讲台上念 Torah， 念神的律法。可是从这天开始，他可以参与，他可以念神的律法。因为这个让这个孩子就成熟了，因为他要告别他的童年。可是在我们中间，我们时常说我们的孩子不成熟，我们很多时候有许多的原因。可是我们今天我就简短的用四个原因来稍微归纳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成长。同辈的压力，我们的孩子怕，我们孩子很容易受到朋友的影响，他怕他的朋友不喜欢他，他怕我们的父母亲，他如果来问我们问题，我们80%-90%都跟他说 no。 他基本上找我们都是说我可以几点回来，我可以晚一点回来，我可以跟谁出去，我可不可以去哪里去做什么。我们父母的答案很多时候是说不行，所以他们就找同学比较没有压力，他们宁愿听同学的忠告，而且别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不愿意被孤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也很重视我们的自己的打扮，因为他不希望被他的同伴们看为是异类。小孩子小的时候，你用什么车子接他都无所谓，你送他到学校，他高高兴兴跟你去。可是当他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车子要是不是很酷的时候，他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就是你早一点把我放下来，我从这边 走过去，不要让我的朋友看到我坐什么车来。或者是他甚至于就拒绝你，他说我不要你载，我叫我朋友载就好。而且有时候他为了要得到朋友的认可，会跟我们唱反调，所以他们的朋友对他们非常重要，还有很多的压力，大部分都不是好的压力。对我们来说，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在犹太人中间，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界点，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分界点。我们小孩子没有什么机会长大，我们中国人的父母尤其是，我们都为孩子做很多。我知道我的员工当中很少中国人，因为我们的 activity 很多，我们又要学跳舞，又要学钢琴，学 violin， after school 很多的很多的事情。不过说实在的，即使美国的孩子也是一样，在我的员工当中呢，当他在暑假的时候，他想要多赚一点钱，可是同时呢，他又想到说是暑假，他想玩，所以在这个中间，他有很多的决定要取舍。那跟大家讲一下，年轻人做决定的方式基本上是先享受后痛苦，就这样，你不要想太多。你看他们怎么做决定，你就是朝这两个方向去看，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决定。七月底，学校这个暑假已经快要结束了。我的员工基本上到了后面这段时间，我就会很紧张，因为很多人就忽然间就没有 show up， 因为他们觉得说，我暑假已经做了这么多，打了这么多工，暑假快要结束了，我要跟我的朋友最后有一段美好的时间，你排了他在那边取舍，我要打工还是跟我朋友玩，打工跟朋友玩，他宁愿冒着被炒鱿鱼的冒险，他还是跟他朋友去了。所以各位也知道，我前两个礼拜店里的时间我花很多，那因为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很难控制他们的 schedule， 因为年轻人就是，其实就是很清楚，先享受后痛苦，就这样。那加上世界的引诱，我们今天这个世上真的有太多美好的东西，再加上我们这个每个人这个手机上啊，这个24小时连线，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拉着我们走。一个新的 iPhone 出来，现在是 iPhone 多少？6。iPhone 6，多少人有 iPhone 6？我不敢举手，没有关系， 因为据我知道 iPhone 一出来的时候，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台湾，那个是前一天就开始排队的，这个是我知道的。他们排彻夜就是为了要拿去买这个最新的电话。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引诱，因为好像是越来越好用嘛，对不对？好像越来越轻省或越来越大，或者是这个function越来越多。哎呦，我想这个跟黄牧师一样，我今天可能时间讲不完哦。本来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次再讲。那第四项呢，也就是说我们跟父母亲的代沟越来越深哦。这个有很多原因哦，没办法一下子讲清楚，可是有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形态改变了，我们送孩子到学校，父母亲就去上班，所以孩子跟父母亲是分开的，一天很长的时间是分开的。那他们在学校接触的都是同辈的，周围也没有什么成熟的大人，除了老师以外，老师有时候他们也跟他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回到家以后呢，我刚刚也提到，我们有很多的 activity， 我们很多课后的事情要做，所以呢，我们就没有什么时间在家里吃饭。我相信各位应该有同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所谓的外食族，都是到外面吃饭，吃一次抓一抓用跑的那样。在家吃饭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可以有所谓的沟通，那沟通了以后，这个代沟就会少，这个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什么特效药，就是说你给他买了什么他就跟你沟通了，没有这回事。这个沟通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要想到这个在家吃饭的重要。我们跟孩子在吃饭的桌上慢慢吃，跟他聊，跟他谈，很多时候他们会开口会跟我们谈的，你就知道他在学校碰到的困难，你知道我们的孩子现在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初中高中他们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只是课业的压力，我刚刚提到这个同辈群体的压力，他有没有被 bully，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孩子哦，比较内向木讷，我们讲话就输人家，有时候会被人家就当成一个目标来攻击。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他们的痛苦？有没有安慰他们？如果我们父母亲在这个上面都没办法跟他同心来了解他的话，那你想他会要跟我们沟通其他的事情吗？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些提醒，我们是孩子的镜子，他学我们是用看的，不是用讲的，我们做什么他们会跟着我们做什么。我最后一点，我想最后一项我就先跳过不讲了，当然是最重要的，我们下一次再讲。教会的主日聚会绝对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我这一季各位也看到我没有在中间，因为我在教这个青少年的主日学。那我跟这些青少年，我这个跟我班上的青少年讲说，你们不要迟到哦，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你迟到的时候，你走到教室我们全班都不在。他说怎么会这样子？我说我有一个传统，我就是当我教你们这一班的时候，我到学期末了或者说在学期中，我会把你们带到那个 Brewster 店里面去吃冰淇淋，而且是 all you can eat， 随你吃。所以他们就很兴奋说啊，我们绝对不要迟到。可是有一个小孩就跑来说，可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坐我妈妈的车来的。所以他很紧张，他很担心。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担心，因为不晓得哪一天他走到教室已经 left behind， 他的同学已经都离开了。好，我想我们就跳到最后，我想 这幅画大家都很熟，现在北塘流行开电车，电车充满电以后可以跑80 miles， 这个我想我们 都很清楚。唯一不太清楚的是我们的牧师，我们黄牧师，他今天不在，我可以讲他。他刚第一次 开这个电车的时候，他不太清楚这个80 miles 的 range 到底有多远。有一次他就去了一个地方，结果到那地方他说，我不晓得这地方这么远哦。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的电好像会不够。有电车的人，我想我们每一天都会充电，你回到家一定是 parking 第一件事情充电，这也是一个奇迹。我想在我们教会中还没有看到有拖车来拖电车的，我还没看过。这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都很专注，很注重这个我们这个电还有多少，可以跑多远。我们很会算，我们很注意这些事情，电够了可以跑多远我们才出发。我们今天星期天到教会来充电，这个信心可以带我们走多远。你想你充一天，就礼拜天充一下，你可以走多远？一天，礼拜一礼拜二计算过了吗？你可以出发了吗？所以光是一天一周一天亲近神是不够的。我想这个黄牧师从一来一直开始到现在一直在跟我们提醒，这所谓的就是灵修。灵修这个不是一个 program， 也不是一个什么 activity， 这是一个习惯的改变。我们人是习惯的动物，我们一点点变坏，我们也需要一点一点的变好。所以每一天电车需要充电，我们也需要充电。我希望你在电车插电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也需要去充电。30分钟投资报酬，这个是数算不尽的，因为你不只是影响到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而且你也带动了你全家，影响到你下一代，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他们对神的信心。没有什么捷径，30分钟找一个固定的地方，最好是早上泡一个咖啡或者是一杯茶，看你喜欢什么，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写下灵修的心得，这是很基本的。我想也不需要讲太多，在座的很多属灵的前辈，我想你们都已经有在做这方面的事情，这只是一个提醒，因为对我也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要是一天哪一天没有做灵修，我们周围的人是看不出来，可是当你一段时间没做的时候，他们可以感受得到。活出恩惠怜悯平安，活出感恩，活出信心，第四项活出刚强仁爱谨守，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接下来是回应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主我愿向你》。
深信，深引我心。
第二节，
主，我愿像你那样的忍耐，圣洁的谦卑，与人无伤，温和的接受凶恶与苦害，宁可救别人，自己死亡。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接近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深引我心。
仍然站立，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Amen。 弟兄姐妹请坐。对不起，我们再唱《以马内》。
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
弟兄姐妹请坐。
现在欢迎今天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第一位是周颂罗，这是怎么念？罗浩告，在哪里？好，在后面，最后面，欢迎。然后下一位是李欣，我今天中文完蛋了，看，还有李逸飞，飞利门弹器，坐在中间后面，欢迎。郭宽义，林修佳，好，坐在我们的中间前面，欢迎欢迎。感谢主，不但把朋友们或者是他的儿女们带到我们当中，如果您是会在这边定居，可以考虑北堂成为你属灵的家，我们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有件事情要请伟康长老报告，有关我们两堂崇拜的事情。
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都很关心，就是我们教会 聚会的人数不断的增加。那我们上半年我们有考量两堂聚会的这个中文堂两堂聚会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委员会我们在多次开会以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停车的问题正在规划当中，正有听证会，所以隔壁Morton 5000的这块地可能有规划成为将来停车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很难做出一个很肯定的一个规划，到底我们要该怎么做。第二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各个单位这个提出来我们聚会这个需要的人力资源这个同工的量需要增加，但是我们在思考过之后，我们觉得这个同工的需要的量可能也可能现在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人数来支持我们这样两堂的一个聚会。欢迎弟兄姐妹，你们有服事负担的也能够开始多多操练你们的服事，能够为我们将来教会这个将来的 继续扩展啊，能够有帮助。为了避免让弟兄姐妹们啊有这样短程的啊一个啊这个困扰的一个、啊、我们重新做一个安排，所以我们暂时不做两堂分堂的聚会，我们现在先等啊我们 Morton 5000我们停车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然后我们再啊做一个比较有果效的一个比较长程的一个的规划啊，在这里向弟兄姐妹说明一下。
不管将来我们有几堂崇拜，我们更重要的是不断的天天为教会祷告，为神的仆人们祷告，为同工们祷告，好让神的心很清楚的引领我们怎么样往前走，不管是扩堂，不管是其他的方法，相信神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那今天只提醒弟兄姐妹，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晚上8点钟在北堂有那个雅城剧坊的美丽人生演出，他们的首演应该是在福音营，所以今天不晓得是礼拜六不晓得是第几次演，如果您的时间许可的话，欢迎礼拜六晚上8点钟来北堂，然后如果带一些慕道朋友也是很好的。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停到这边，让请大家默祷散会。今天第一次来的聚还会后，请你到钢琴这边，我们有同工把我们北堂介绍给您，愿神祝福大家。